们。那今天下午的这个讲到的这个信息的标题叫做成为神大能的勇士，哈，听起来一个是比较一个普通的名字。我们是从这个士师记的第六章到第八章讲这样一个信息。主人公是大家读到了是一个叫基甸的人，一个基甸这个人的名字用的非常的广，很多那个圣经免费发的那个圣经就是基甸的圣经，大家知道吗？对，那个施工呢也是叫基甸的那个施工。这个基甸他的性格特点非常的鲜明，是一个非常胆小非常懦弱的一个人。但是呢，我给我的这个信息起的这个名字叫做神大能的勇士，那事实上也是神这样亲自称呼这样一个弱小的基甸叫做神大能的勇士。我们就通过这个信息，我希望给大家一个鼓励，让我们知道征战得胜是在乎神而不是在乎人，让我们知道神他所拣选的所谓他眼中的大能的勇士是怎样的一些人，他有身上有哪些特点，然后我们来看看我们自己是否在神的眼中看我们一样是他手中大能的勇士。我们先刚才已经读到了这个士师记的第六章，这士师记第六章让我们看到的是介绍了一个背景，那这个背景呢是说以色列人处在，首先是他们那个时代是处在一个士师的时代，这个士师记就是记录了以色列的这些士师们他们的被神使用的所做的这些功。士师时代是一个比较黑暗的时代，当时呢以色列人当中是没有王的，神呢为了带领他们，在他们当中兴起了一些属灵的领袖来带领他们征战，带领他们来管理以色列人，那这些人的名字就叫做士师，其中的一个士师叫做基甸。其实各种各样的士师他们的出身是这个五花八门，是各种各样的都不一样，这个基甸其实是其中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他非常非常的看见非常小的一个人，非常胆小的一个人，非常弱的一个人，但是呢也同样被神大大的使用。首先这个背景呢是什么样的，我们看到第一个背景啊，我们要看到这个勇士他兴起的这个背景，第一个是以色列人属灵的败坏啊。我们在这个第六章首先看到的是以色列人被这个外邦人来欺压，这次欺压他们的人是什么样的人，是米甸人，还有什么人，米甸人还有亚玛利人。我们看第三节怎么说的，以色列人每逢前面讲的主要是米甸人了啊，伏在米甸人手中七年，然后呢第三节说以色列人每逢撒种之后呢，米甸人亚玛利人和东方人这三群，注意这三群人是联手来攻击以色列人。首先这个米甸人其实是以色列的远亲啊，都是从一个祖宗出来的，然后呢亚玛利人呢我们知道是从以扫的后代出来，是属血气的意思，就是常常与以色列人征战啊，这个神呢是后来是把他们完全的这个灭绝掉。还有东方人呢是一些游牧民族，他们联手起来要欺负以色列啊，常常的攻击他们，所以以色列处在一个多灾多难的一个时期啊。但是我想在读到这个时候，我们要记起一个更重要的一个背景，就是以色列人他们为什么会落到这样的一个破败的一个光景当中，任人宰割。你读士师记会看到以色列人当他们呼求神的时候，神会兴起一个士师来带领他们，但是呢好景不长，往往比如说几十年的时间之后，以色列人马上要回归到他们已经拜惯了的这个偶像当中，然后呢怎么样，他们再犯属灵的奸淫，马上又回到这个拜偶像的这个罪的里面去，以后呢神就允许以色列周围的这些他们的仇敌开始来可以攻入到以色列人当中来欺压他们，可以来使他们顺服，然后呢常常是长达四十年或八十年的时间几十年的时间。那这次呢是米甸人还有亚玛利人还有东方人他们来欺负以色列人，到了一个地步呢，以色列人挖了地撒种以后呢，很快的他们趁着这个土产还没有长好的时候就过来毁坏掉，是已经是让以色列人没有办法有最基本的生活条件都给剥夺去了，是一个非常非常可恶的一群这个仇敌。那我想这个这在我们基督徒的身上也是一样的，当我们常常是一意孤行，在这个属灵的市场对我们的神缺乏忠心的时候，我相信神常常会透过一些环境来提醒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现在要回转归向神。那这种周围的环境不要带着一种理所当然的态度，好像是自己特别的 这个无辜，我们后面还会讲到，看看这个基甸的反应是如何。那这个就在这样一个背景下，神他拣选了基甸来成为士师，拯救以色列人。我们看这个到第十一节的时候，这边说耶和华的使者向基甸来显现。大家注意，圣经当中提到耶和华的使者的话，常常是指的神他自己。你要注意耶和华的使者和天使有没有，常常说神的天使怎么样，耶和华的使者怎么样。一般提到了耶和华的使者，多数都是指的神他自己，或者我们讲圣子耶稣的显现，在这个圣约当中，旧约当中。那这边呢，耶和华的使者到了俄弗拉，我们为什么怎么判断出来的？因为这个耶和华的使者和耶和华他会这样交互的来使用，一会儿是耶和华的使者说怎样，马上下一个就是耶和华又对他说，有没有这样的，也是一个让我们看到这是指的是神他自己。那这个耶和华的使者然后来到了俄弗拉，找到了这个基甸以后呢，我们看到这个这个时候他就说，大能的勇士啊，我们看这个第十二节，大能的勇士啊，耶和华与你同在，耶和华与你同在。 OK， 我们要看到的是这个其实不是神他现在看到一个软弱的一个渺小的基甸故意说反话来刺激他，来嘲笑他，神不会做这样的事情。神丁姐妹说，神在看我们的时候，他的眼光和我们的眼光是不一样的。他看到的一个小小的基甸，他看到的是日后被神所兴起以后，能够为神大发热心，被主耶和华使用的这样的一个基甸。他真的是不愧是被称为神大能的勇士。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基甸包括他自己在内是不敢承认、不敢接受这一点的。所以神看你们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他自己的一个眼光，他看到的是一个最终一个完整的我们。所以我们之前在讲过，这个当神在旷干看到这个旷野当中以色列的人以后，看到他们是完美的，是一个完全无瑕的这样一群人。事实上以色列人犯了很多的属灵上的奸淫，他们在神的眼中，事实上他们客观上来讲是非常污秽的、不配得。然而神所看到的他们是日后被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洁净以后，他的教会的一个模样。那这个小小的基甸在神的眼中被神看为是神大能的勇士，这不是神在嘲笑他，而是看到了他将来他在神里头的一个终极的可能性，他被称为神大能的勇士。可是呢，他说耶和华与你同在，这时候基甸的回答说，主啊，耶和华若与我们同在，我们何至遭遇这一切事呢？我们的列祖不是向我们说耶和华领我们从埃及上来吗？他那样奇妙的作为在哪里呢？现在他却丢弃我们，将我们交在米甸人手里。这是一个罪人所发出来的一个怨言，这是一个人他天生带着罪性，他所发出来的一个对神的一个怨言。基甸的这种回话看似是非常的合情合理的，因为他们确实是处在一个非常悲惨的一个环境当中。他们会问，我的神在哪里？为什么神没有把我们的民族从那些仇敌手中拯救出来？他们仍然还这样的侵犯我们，欺压我们。耶和华的使者告诉我说，耶和华与你同在，可是耶和华与我同在的证据在哪里？为什么我没有看到？但弟兄姐妹，从结论上来讲，这是一个罪人所发出来的一个抱怨。我们在碰到这样的一个事情的时候，我们常常跟他的反应是一样的。其实在读到这一段的时候，让我想起一个之前从那个牧师口中听到了有一个故事，就是牧师有一次传福音给一个以色列人，那以色列人他不肯接受耶稣。那牧师问他，你为什么不愿意接受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呢？他的回答是怎么样的？他的回答是说， OK， 你说如果耶和华是我们的神，可是为什么他允许在二战期间那么多几百万人我们的同胞可以被纳粹德国人杀掉，而神从来不插手去管这件事情？你让我怎么去相信这个神？你让我怎么去相信这个主耶和华是我的神，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不能接受。这个人看似非常有理，然后我要说的是，这是一个罪人从他的罪性所发出的一个怨言。你要注意的是，不要在神的面前发这种怨言， 这是一个人的一个罪行，完全自我中心、自我导向的一个罪人凭他罪行所发出来的一句话。所以弟兄姐妹们，当你遇到这些环境的时候，你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我们人的这种本性会告诉我们说，我要我的主张，我这样的是不公平的，我遭受这样的待遇是不公平，是神没有看过我，是神做的不好，我要向神发出抱怨。这样的神让我怎么去相信？这前提就是说他没有满足我的要求，他待我不公。然而这种人从来没有想过他对神怎么样，对神有没有在神的面前属灵上有没有忠实。这个时候的以色列人不配说这样的一句话。这时候以色列人他们长期是因为自己的属灵上的奸淫淫乱带来了自己的审判、神的管教，这样的人没有资格向着神还说，为什么你这样不帮助我，让我陷在困境当中，你这样帮我，你好，你帮我，我就相信你是我的神，把我拉起来，已经不在那个阶段了。如果刚开始没有信主的人这样的来做这样一个祷告，或许他会蒙应允。但是如果弟兄姐妹们，你已经到了一定的程度，你是这样的一个有一定年数的基督徒，不要再做这样的祷告，说这个时候我不信神，你说这时候再帮我，我就再相信你。难道你的信心这么小吗？难道你的信心就像那个以色列人一样，他这样的不帮我们就是神的错？其实我没有想到我们已经错在先，我们没有遵守神的话语，而导致了我们如今一样悲惨的光景。所以如果你处在一个逆境当中，首先想到的不要是神的责任，神绝对不会亏欠我们自己，阿们吗？神不会亏欠我们，要想到自己，我是不是在对待神的事情上我亏欠了神，而导致我如今，神会通过很多功课管教来教训我们。然而我们的罪行会导致我们，你知道罪的最本质的特点是什么吗？是自我中心，自高自大，以我为至高，以我为所有判断的一个出发点，这叫做罪的一个本质。所以这是一个小小的基甸，看似非常可怜的基甸，他也不过是一个活在罪中的人。他在这时候和神来争辩，说神口口声声说与我同在，然而他却没有向我显明他与我同在的证据，让我们怎么去相信呢？然而神的怜悯却领导了他，神告诉他一件事情。十四节说，耶和华观看基甸说，你靠着你这能力去从米甸人手里拯救以色列人，不是我差遣你去的吗？后来这个基甸说，主啊，我有何能拯救以色列人呢？我家在马拿西支派中是至贫穷的，我在我父家是至微小的。我给大家讲一个，他说我身份非常的卑微，我根本不配身。OK， 以色列人这么多人，你去找别人吧，不要找我好吧，因为我真的不配得。他在被神呼召的时候，他正在做什么？你要注意前面看，他正在这个酒榨哈，在这个第十一节说，这个时候这个他爸爸叫约阿施啊，约阿施的儿子基甸正在酒榨那里打麦子。这个酒榨不是一个打麦子的地方，大家知道酒榨是榨酒的地方啊。酒榨是一个石头砌的一个池子，前面把葡萄放进去，大概人们会进去用脚踏这些葡萄，然后呢把这葡萄汁榨出来以后呢，顺着这个坡度会流下面会有一个酗酒池，把那个葡萄汁接住，是一个不会特别大的地方，对不对？这个一般打粮食要在一个非常宽广的地方啊，有风的时候扬起来，风一吹把那个皮吹走。我跟你讲的哈，我特别了解农业那种感觉，没有，这是大肠的这种原理啊，就是说在一个空旷的地方有风的时候，哎，有风了赶紧打扬起来，这是一个打粮食的地方，不是在这个酒榨里头，说明他们的收的粮食非常少，因为都被米甸人给破坏了，你知道吗？所以收的非常的少，而且呢他的非常胆小，他怕被米甸人发现，躲在这个酒榨这边去打麦子啊，收的麦子也非常少，所以他讲他的这个身份呢有一点点的靠谱。但是呢从后面我们看到，其实他爸爸是属于一个相当一个有头有脸的人物，可见这个基甸讲的这个话也有一定的水分呢，并不是他这个族中至小至贫的，他有一点夸张。 OK， 他说我真的不配的意思。但是呢我要说的是弟兄姐妹们，OK， 当神的呼召他要兴起他的勇士，他要使用一个人的时候，当他给你这样的感动的临到你的时候，我希望你不要做一个像基甸一样的人，而用这种反应来回应神，以表明你的谦虚。 OK， 这不是一种谦虚， 有人会说啊，神啊，我不行，你看我这么小，我是我家最小的，我家在我们这个族里的是最小的最差的，你怎么可以拣选我，我不行。这是一种看似是一种谦卑，然而这在神的面前是不讨神喜悦的一种回应的方式。很多人这样回应神，摩西也是这样回应神的。神拣选他作为以色列人的领导，要把他们领出埃及的时候，他说我拙口笨舌，说不了话，你就爱找谁找谁去吧。后来神发怒，差点把他给击杀掉，对不对？所以这不是一个神所喜悦的回应方式，这其实表明了，其实是只能表明你对神的不信，只能表明你的小心，你的怀疑，然后呢，你一种故作谦卑的一种逃避责任的一种心态，这并不是神所喜悦的一种方式。然而神是怜悯的，这样的基甸也蒙了神的怜悯。神非常耐心的跟他讲，其实呢，我来差遣你是因为是我差遣了你，不是因为你有能力，所以你所需要的不是看你自己有多大的能力，而是你需要有一个最单纯的信心来信靠我。只要我护照你的话，我一定会预备你所需要的一切的这些装备，你所需要的一切的能力都是从我这里来给你的。然后呢，十六节，耶和华对他说，你看这个称呼变成了耶和华，耶和华对他说，我与你同在，你就必击打米甸人如击打一人一样。这是神给他的一个应许。然后呢，这个时候基甸似乎有了一定的信心，他这样回应神，他说，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给我一个证据。 OK，这种证据是一个神刚刚拣选这样一个人。我们很多人在刚信主的时候常常做的一个祷告，类似于这样的，我的家里的救恩先临到了我的妈妈。 OK， 你很多人都不知道我的妈妈是第一个信主的。我家里出了很多的事情，在那个时候一件非常大的事情，很棘手的事情，没有办法解决的时候，然后我的妈妈在我家，原来是一个拜各种偶像的一个家里，他拜遍了各种各样的偶像，事情没有得到解决。那个时候有我的亲戚向他传福音，他听到福音以后，他的信心也不够，像当时这个基甸一样，他给神的一个祷告也是说，神如果你是真的 OK， 有没有很熟悉这句话，神如果你是真是神的话，你帮我解决我家里现在这个问题，然后我就知道你是神，那我就信你，带条件的一个，有没有向神祷告的是一种带条件。这样的一个软弱的人，他刚开始还不太认识神，神会用他的宽容、怜悯、恩典来包容这个人。OK， 但是我不要指着说你是一个成熟的基督徒，不要做这类似这样的一种像小孩子一样的祷告，那是成了试探神的，因为你已经了解神了，你不要再回到那个过去的那个地步。但是神的怜悯会临到，所以当时很快的那个事情，我家那个事情就在神的怜悯下得到了成就，非常的奇妙。于是我妈妈吓了一跳，因为她跟这个神和过去我所拜的各种各样的，无论是土地公还是天地的神，还是各种各样的那些其他的所谓的那些假神偶像都不一样，那些我都已经拜遍了，香也烧了多少，也烧了很多的东西，上供烧了很多的东西，但是都不管用。然而我就做了这样一个祷告，神就听了，所以我妈妈选择了信了耶稣。从那以后，我爸爸因为他的改变也信了耶稣，在一年之后我才信了主。你们可能都不知道，我比他们晚信主一年，是在不同的地方。他们是在我的家里头信了主，然后我在日本信了主，蒙了神的怜悯。所以，在刚开始的时候还 OK， 这样的一个祷告还 OK， 神是不会过于严格，会给他机会。所以这时候米甸呢对神说我若在你眼前蒙恩，他说这是明显的是一个带条件的，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给我一个证据。他在向神求一个证据，有的时候向神求证据是 OK 的，你知道吗？我一会儿还会再看，你给我一个证据，使我知道与我说话的就是主。然后呢，你再等在这里，我去拿礼物给你。然后后来呢，我们都知道，后来他拿了做好的这个非常好的，拿了一杯一只山羊羔，用依法细面，这是不少的啊，这是不少的，大概就是有好几公斤的面粉，我没记错的话，一个非常重，还有一只山羊羔给做。这是在这样的一个荒年当中，这样一个困难的情况下，其实基甸已经可以说是非常的尽心的摆上了他很宝贵的这个东西给神。然后呢，他把这个礼物给神以后呢，神通过用火烧掉他所献的这个肉和饼呢，来向他表明说，我已经拣选了你 OK， 让这个基甸更加的踏实的来跟随他，让他能够 信心能够建立起来。当他看到这个火烧起来以后呢，然后也烧完以后耶和华的使者不见了，这个时候的基甸就吓坏了，因为他看到了，他见他是耶和华的使者，所以他在他们意识当中，他们知道耶和华的使者是怎样的一位，就是神他自己。然后呢，就是说哀哉主耶和华，我不好了，因为我窥面看见耶和华的使者。所以在他们的意识当中，只要看见神他自己的人，没有一个人可以存活的啊，这是他们一个非常强的一个信念。但是呢，神怜悯他，告诉他说，你放心，不要惧怕，你必不致死。于是基甸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叫做耶和华沙龙，是一个耶和华赐平安的意思，因为神应许他必不致死啊，所以他这样给神筑了一座坛在那里。然后呢，我们再往下看，他向神求一个证据。首先神满足了他的这个请求，神非常体察我们的软弱，体察了这个基甸的软弱，所以当他还没有足够的信心去相信神对他的拣选的时候，神有足够的耐心其实帮助这个人建立起他该有的一个信心，来跟从神，来相信神的拣选。所以他求的这个证据呢，神就用烧掉他所献上礼物的这一点来证明了他对他的悦纳。OK， 然后呢，我们要看到的是下一个，这个基甸，这个基甸，他这个领受了耶和华的这个第一个命令，在第二十五节，他已经给神筑坛以后，表明他的信心其实怎么样，已经建立起来了，但是呢，并不完全。在这个时候呢，神呢就吩咐基甸说：“你取你父亲的牛来，就是那七岁的第二只牛，并拆毁你父亲为巴利所筑的坛，砍下坛旁的木。”那后来我们就知道这一连串发生的故事，就是他把他父亲所筑的这个巴利的坛啊，那个巴利就是我的神的意思，是这个对外邦的这些假神的一个普遍的一个称呼，叫巴利，他不是指的一个 OK， 就巴利的坛。然后呢，然后又把这个木偶砍掉。其实这个说是谁建的这个？这是谁建的这个坛和木偶？是这个叫约阿施的人，这个是这个基甸的父亲。基甸的家里并不是一个可以说在属灵上非常怎么说非常突出的好的这样一个家里，而是怎么你反正看到他家里是一个在这个拜偶像的事情上非常有份的一个人啊，就他爸爸这个身份放到现在来说，可以说是一种可能当时他们乡里的或者是村子里的一个精神领袖那样的一个人物哈，在这个宗教方面呢是一个管事情的人。然后呢，这个基甸呢，他虽然是照着神的命去做了，但是呢，他因为害怕白天人会去抓他，会打死他，然后他选择了一个别人所看不见的一个晚上，去把这个偷偷的把他爸爸所住的这个坛还有这个偶像给拆了，给砍了。然后呢，到第二天整个全城乱作一团啊，这到底是谁干的？岂有此理，可以把我们所拜的神他的坛还有他的偶像都给砍掉了。这个时候我们发现这个巴利的父亲也良心发现，突然好像灵力一下被他儿子这样的一个异形一下子给一棒子给打醒的感觉，突然约阿施站起来开始斥责那些斥责他们的人，说这是巴利，如果是真神就让他自己为他自己来争辩吧。所以他爸爸这个巴利的这样一个异形为他的家里的一个可以说为他家里的这个其他的人员带来了一个属灵上复兴的一个导火线，有没有刺激了他爸，让他爸爸马上就灵力就醒过来。这个其实我家原来也是一个跟这个基甸家也差不太多的一个，我爸爸没有建坛，没有铸偶像，可是在我过去我小的时候，从我记事开始，我的奶奶就是一个老家那边的，她就属于一个这种，就是管这一套，就跟那个约翰是差不多。基本上这个当时老家的那个村子里有一个小庙，叫那个叫庙主，是不是叫庙主？这个管这个的。管那些烧香献供的这些东西的那个管理人是不是叫庙主来的？大概就是这样的啊。总之，那些人都会去来找我奶奶，然后让她帮她一起去这个供奉那些假神啊，然后要送什么礼物的，要烧什么东西，都通过我奶奶去办。她是属于这种在那个领域里头是当时有一点领袖的那种感觉，所以我家里也各种各样的偶像充斥在我的家里头。那个到了 春节的时候，我小的时候我是写那个书法的嘛，不知道吧，原来写书法的，小学的时候写那个毛笔字，他们都知道我写书法的，所以很多人都来找我写那个，哎，供奉景龙王之神位，嗯，大家知道这个东西吧？在农村有这些东西，有没有？没人听说过？就贴一个红的，像一个小小那个对联的一个东西一样，一个纸贴在，比如说有仓神，对不对？保丰收的东西啊，还有井，井里不是迷信的有说龙王，对不对？门口有土地，有没有？灶台那边有灶王，对不对？我很熟悉，因为从小都见过这些东西。看门的有门神，对不对？这些地方都有，每个地方我家地方都有一个插香的地方，然后都有一个摆贡品的一个地方。我从小我也是帮着做这些事情，各种各样的偶像。但后来感谢主，我刚讲了，我家的第一个，我妈妈信主了，我爸爸信主了，后来我也信主了，后来呢回去以后传福音，我的爷爷奶奶也信主了，哈利路亚，感谢主。然后呢从那以后，但有一天我不经意间发现，在一个侧房回去发现那屋子里有一些那个偶像在地上摆着，并没有被处理掉。OK， 你们猜我怎么做了？你们猜我怎么做了？对这个，摔碎了。啊，这个有两种东西，一种东西是那个画像，你知道吧？画的那种，挂的那种画像。另外一种呢是那种陶瓷的东西。顺便说一句，当时，我现在想起一点来，当时，有人在劝阻说，哎呀，他就差不多就行了，有没有？中国人来讲，哎，差不多就行了，都已经信了，都不要搞得那么绝，那么极端干嘛？我说不，家里不要留这些东西。我要提醒弟兄姐妹们，家里不要留这些偶像的东西在你的家里头，你会招来咒诅 ，OK？ 你会招来咒诅，不要把这些。圣经有根据的啊，我不是这个空穴来风说的啊。这个申命记的第七章26节，谁可以翻到帮我读一下？申命记的七章26节。我们找一个人读好不好？张敏读好不好？Amen。 这边说到这种可憎的物不可以带到家里去，你不然你就成了当毁灭的，和那个当被毁灭的那个偶像是一样的一个东西，会给你家里会招来咒诅。有很多人分享过这种，包括这个有一个很著名在这个疫病赶鬼方面有恩赐的叶光明牧师，他已经过世了。他写的书里面提到说，他有一个教会的姐妹找到他说，他最近这个灵力非常的不平安，很多的搅扰，遇到很多的状况，然后后来就问了很多的问题，始终找不到原因。突然他叶光明牧师的有圣灵的感动，突然问他，你最近有去哪儿吗？他说我去了墨西哥。大家知道墨西哥他有他的那种过去的那个原住民的这些文化，很多是祭拜那些偶像的一些非常邪恶的东西。他说你有没有买什么那种欧米茄的那些东西？他说买的都是一些那种纪念品的。他说你的纪念品是什么样？他一讲他就明白了，你的问题就出在这里，你回去以后把这些东西通通从你家中清掉，不要摆在你家里头，马上他的问题就解决了。就是说你如果把那个东西摆在你家里，你看似说哎呀我反正我都不信了，就摆着吧，也不碍事嘛，对不对？打掉怪可惜的，对不对？然后呢不要在这件事情上妥协，干干净净把你家里所有的跟拜偶像的这些东西，所有的东西全部都移除掉，全部就移除掉，不要碰这些东西。我再讲的再这个延伸一点的话，弟兄姐妹们要在这个偶像这方面的事情连提都不要提 ，OK？ 连提都不要提，不要提各种各样的这个。我发现有人比较喜欢研究这个星座的东西。你要知道的，星座这个东西是在圣经上有铭记的，这种星象这个东西是一个传统的这些拜偶像当中的一种。有很多人是被这个星座这个东西迷惑啊，有很多现在的基督徒分不清这一点，喜欢 会讲啊，你是什么什么座的，哎，这个座你这个运势怎么样啊，你这个月的运势怎么样，或者哎什么座你这个性格他就是这样啊，他这么准呢，你看他难怪啊，你就啊原来你是那个什么什么座的，难怪你是这种性格。 OK， 有人是觉得哎呀怎么这么准，为什么还说他是假的。你知不知道撒旦他有，如果他不能够让你觉得他非常准的话，他就不叫撒旦了。仇敌的话，他如果不让你觉得他有一定的能力的话，他就不能做你的仇敌，你知道吗？他在那些愿意相信他谎言的人，他会让你觉得非常的准，他会让你看到很多人会有来自仇敌的话语带来一种威胁的话。有些人看似一种先知性的话语告诉你某某多长时间以后你会死掉，你会遇到什么车祸，有些人会被吓到，而且会心被他抓住，会去相信这个话。你去相信的话，这个事情就发生在你的身上。所以来自神的话语是带来造就、安慰、劝勉，有没有？圣灵的话来自神的话，但是不是神的话的话会带来相反的一个作用。他会让把你用他的话拴住你，你去相信他的话，你越相信越准，而且你会被拴在其中，最终你付上的代价是你的生命，你的灵魂就完全被吞没掉。所以这个拜偶像的事情连提都不要提，你讲在教会当中不要提那些什么星座，你是什么座的啊，不要提这些东西。我知道你不信这些东西，但是不要提这些东西，干干净净，不要沾染这些拜偶像的事情。然后呢，提到偶像更广泛一些，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外邦的人那些偶像，有眼不能看，有鼻不能闻，有耳不能听，有嘴不能说，对不对？整个因为他没有生命在里头，说拜他的要像他一样，这句话怎么去理解？拜他的要像和他一样。你如果心里有任何的能够取代神位置的这个东西存在你的话，你长期处在这样一个这种一种可能是一种无形拜偶上的这样一种生活当中的话，你会让你的灵命变得非常的，你的灵觉会非常的迟钝，像那个木头一样 ，OK， 像石头一样。拜他的要像他一样，你在心里拜各种各样的人或事物的时候，你拜久了，你就会像这些东西一样，会像那些石头和木头一样。你在神的话语上面没有领受，你听了也白听，读神的话没有感动，祷告没有回应，听不到神的声音，没有神同在的一种感觉。是因为你的灵觉迟钝麻木掉了，你会像那个石头和木头一样。拜他的人要像和他一样，避免这些东西。然后刚才我讲到我家里一大堆偶像，我刚才读到这个基甸在他家里闹了这样的一个革命啊，似乎是一个革命性的这样这个举措之后，我发现他的父亲第一个警醒过来，开始斥责那些围攻他们的乡亲。我突然想到一点，我刚刚想到，就在我说要把家里的那些东西都清掉的时候，我还没有动手，我爸爸先动手了。我爸爸看到这些画像，他说我来，他就把那些画像全扯到院子里，那是纸的嘛，可以烧掉，所以他我来把它烧了，哇，点下，哇，我被吓到一点，这不是他发起的，是我发起的。我说我们把这些东西清走吧，但是我爸没想到，我突然想到这个基甸他的爸爸这个反应，跟当时跟我爸那个反应很像。我爸说我把烧掉，啊，烧掉，然后我就看到我奶奶旁边有一点那种惋惜的感觉啊。都走了，就那种感觉。但是都是烧掉了嘛，还有那个烧不掉的东西，陶瓷的东西，那怎么我可以把它砸碎。我奶说你不要砸，你去扔了嘛，扔到远处那个什么大坑里随便扔，就扔出去。我说不要扔，扔完之后我怕它再捡回来，所以我拿到门口以后我马上我说好，我放心，我去扔。我刚一出门我就把它全砸碎了，全砸碎，一个都没有留。所以这是一个神他，你会看到他拣选了一个人以后，他希望这个人去回应他。神他的工作第一步，先要在这个人的怎么样，他属灵的生命上做一个洁净的工作，会兴起这个人带来一种对身边人的一种冲击，让他们去冲击他们属灵的生命。你被神拣选的话，你要想你会成为一个被神使用，在你的公司，在你的家庭里头，在你其他的场合里，你会带一个周围那些人冲击，你会冲击身边的基督徒，带给他们属灵的复兴。阿们。会被神使用的话，你会成为这样一个勇士，你会在神的灵的怎么样这个感动下，你的举动会带给他们一种正面的冲击。而且呢，神要求被拣选的人洁净他自己，把我除掉偶像是第一步，你会看到非常的重要。除掉偶像以后呢，这个时候 马上基甸就开始吹角，他一吹角呢，以色列人这些所有的他的这个，首先是他的同族的人，这个亚比谢族的人都来聚集跟随他。这个第三十四节后面说，非常重要的一点就发生在他吹角以前，他吹角以前，有一句话非常重要，三十四节前半段说耶和华的灵降在基甸身上，他就吹角。这句话在旧约当中出现很多次，是耶和华的灵降在谁的身上？有没有？你要注意的是，神的灵降在谁的身上？这一句话常常代表神的能力进入了那个人的身中，这个人会成为一个被神大大使用的人。说这个，在《使徒行传》常常用这样一个表现，说神的灵还没有降在任何一个人身上，它是一个由上到下、由天到地这样一个神能力的浇灌下来，所以神的灵在这个人的身上，这个人才有能力。我要说的，所以最终这个基甸被兴起，从一个懦弱的、胆小的、一个自卑的这样一个人的，一个角色的转变，就在于耶和华的灵降在了他的身上，带给他一个生命的转变。所有的受膏的君王扫罗也是这样，大卫也是这样。大卫被膏抹以后呢，大卫被膏抹以后说，从那日起，耶和华的灵就开始大大的怎么样，激动大卫。大大的激动大卫，所以他是都是领受圣灵以后呢，这个时候，基甸他不能够再保持平静，他开始吹角，吹角，所有的人都来追随他，他同族的人跟随他，然后呢，其他的那些支派很多也都来追随他，与他们来混合，于是他们马上要开始神进入到他生命的下一个阶段，要大大的、更大的使用他。然而在这个时候，基甸还表现出了他生命当中的一个软弱，他还没有做到说完全这个时候信从神，然后呢，就是神让他做什么事情，在这时候他还是心里有一些怀疑，有一些不信，于是他再一次的向神求一个证据，这个大家都非常熟悉的这个羊毛的证据。 OK， 他求了两次，第一次是说 OK， 你给我一个证据。 OK， 这个证据是我把这团羊毛放在这个田间，过一晚上以后，你说这个羊毛是有了露水，他湿的其他地方都是干的话，那我就明白了，那你就是你拣选我了，我就相信你。到这个时候他还仍然会做这种带一个类似于试探性的这样的一种祷告，然后神怜悯他。就到第二天，他发现那个羊毛那水可以挤出一大盆水来，有没有？神用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所以当你呼求神，向神给你一个证据的时候，神会用他这个一个非常清楚的证据给你，不会模模糊糊的一个东西。 OK， 来自神的一个，无论是神给你的呼召，神给你的印证，你的婚姻、你的家庭、你的工作、你的学校，你向神求印证，我相信神给你的这个证据不会是一个模糊让你猜来猜去这样的一个东西，而是神会用的非常清楚的。然而人的小心就让我们看到神非常清楚的回应以后，仍然还会再怀疑。 OK， 所以人的怀疑永远是就这样的一种状态。好，这个羊毛湿了，但是基甸呢又对神说，求你不要向我发怒。他也明白他要求的有点过多了，三十九节说，我再说这一次，再给我一个机会，我再求最后一个证据，那种感觉，你再给我机会，这次你让这个羊毛是干的，其他地方都有水好不好？神也答应他了。结果呢，到了第二天一看，结果呢，这个羊毛刚干的旁边都是满了露水，神又给了他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证据。好了，这个时候巴力的信心再次被提升，你看不断的经历神，不断经历到神的印证以后，神会提升这个人的信心，让他更加的走向神所要，让他走向的那个神大能勇士的这样一个模样。就在这个第七章，我不知道大家读过这个第七章没有，发生的一件事情就是米甸人基甸开始率领这个以色列人呢去打败了这个已经是这个围过来的米甸人，许许多多的仇敌。刚开始的跟随他的人非常的多，大概有三万多，有三万多啊！我是怎么算出来的呢？因为他召完以后呢，召集完这些人以后，这个时候神对基甸说，第二节，跟随你的人过多，我不能将米甸人交在他们手中，免得以色列人向我夸大说是我们自己的手救了我们。OK， 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因为人喜欢夸口。我们做成一件事情的时候，常常是以为是我自己做的，而忽略了神的帮助。所以这个时候呢，神他竟然嫌人多。 OK， 他人太多了，如果是人的话，我们巴不得人越多越好，有没有？然而神他说 人太多了，基甸，我要你把这些人筛一筛，选一选，选出我所要使用的这些人。所以他第一个筛选是用了一句话，他怎么说的呢？他说现在，第三节说现在，第七节七章三节，现在你要向这些人宣告说，凡惧怕胆怯的可以离开基列山回去。 OK， 耶和华的军队当中怎么样，有很多很多是这种惧怕胆怯的，惧怕胆怯的可以回家了，不用勉强，走吧，可以走，可以走，不用勉强。于是呢，好，有22000人回去，还剩下10000人，2/3以上的人都回家去了。所以可见，这些说都来跟随基甸的人当中，其实大部分人的他这个心里有很多的挣扎在里头，他们并不是很多的心甘情愿的上来，很多是迫于无奈被强征上来的那种感觉，因为他们心里充满了惧怕。这时候让他们走的话，结果走了2/3，只剩下10000人。OK， 已经筛选掉了，只剩下不到1/3。然而这个时候，第四节，耶和华对基甸说：“人还是过多，10000人还过多，你要带他们下到水旁，我好在那里为你试试他们。”大家注意这边说，我指着谁说这人可以同你去，他就可以同你去；我指点谁说这人不可同你去，他就不可同你去。这个时候呢，基甸就带他们下到水旁。耶和华对基甸说：“凡用舌头舔水像狗舔的，要使他单站在一处；凡跪下喝水的，也要使他单站在一处。”于是用手捧着舩水的有300人，其余的都跪下喝水。知道这是怎么样一副样子吗？有一道河在他们眼前，他们都渴了。然后呢，基甸，好，我们来喝水，好，喝吧。那基甸说，喝的时候他自己没有，在旁边看着这些人是怎么喝水的。因为神指示基甸说，通过他们喝水的这个姿势，我要判断要不要拣选他们。其中一部分人是跪在这个河边，然后呢，直接趴在这个用嘴贴在这个水面上，这样的趴着去喝水。这是一种人。另外一种人是用，捧到手里头去。也许这个人他这样蹲着。也许他捧起来这样站着在喝 ，OK， 这两种有什么区别？结果神拣选的是那个用手捧的像狗舔水一样喝水的这些人。而且这样的人非常少，这10000人里都只有300个，绝大多数人9700个人都是趴着脸嘴就贴到水面上去喝水的。这两个的差距就在于他的有没有非常的警觉 ？OK， 你在打仗的时候需要你非常心细，而不是那种非常粗心的、没有任何的警醒的这样一个人。耶和华的军队里，第一个要求要刚强壮胆，所以那些胆怯的人被淘汰掉了。你看到没有？第一步，第二步是留下了一些细心的人、警醒的人。他会把这个水捧在手里头，喝水的同时，他可以四处张望，看有没有仇敌的踪迹，时刻警醒。免得入了迷惑，主耶稣告诉我们说，要时刻警醒祷告，不要入了迷惑。你们又常常警醒祷告，非常的重要。所以耶和华的军队里头，第二个条件，一定要是灵力警醒的一种人。所以他不是那种非常的粗心的、毫无防备这样的人打不了仗，上去之后马上就被打死。OK， 于是呢，剩下三百人以后，神说好，差不多了，这些人数可以了，拿着300人去吧，去攻打仇敌吧。OK， 我们看到一个非常不可思议的一个场景，用的区区300人去要打那么一个庞大的仇敌的军队。然而在这个时候呢，这个第九节，当那夜耶和华吩咐基甸说：“起来，下到米甸营里去，因为已将他们交在你手中。” OK， 这是一个神一个不折不扣的一个应许，已经告诉基甸说：“我已经把他们交在你手中了。”往往当神说这句话的时候，任何人去击打，已经跟你的人数、跟你的装备没有任何的关系。凭着神的这句话，这些人都已经会成你的手下败将，你一定会得胜。然而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基甸再一次有一点点的软弱，因为神啊，这时候神还没有在基甸还没有回答的时候，就先替他说了。神说：“倘若你怕下去的话，就带着你的仆人普拉下到那营里去，你必听见他们所说的，然后你就有胆量下去攻击。”这个时候说明这个基甸没有胆量，所以神已经替他想好了，说：“如果你还是有点怀疑的话，那你就先下去探一探。”先看一看对方的这个情况怎么样。当然这个基甸是选择了后者，那既然你让我去探，我就去探一探好了。 啊，神已经替他说出来了，他也没有再怎么样。结果一去了以后，他就听到说这个仇敌阵中的人就开始讲述，有一个人向他另一个同伴讲述他所做的一个梦啊，这个十三节，他说我做了一个梦，这是这个仇敌的其中一个兵丁说的，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大麦饼滚入米店营中，到了帐幕，将帐幕撞倒，帐幕就翻转倾覆了。那同伴说，这不是别的，乃是以色列人约阿施儿子基甸的刀，神已将米甸和全军都交在他的手中。 OK， 基甸听到听见这梦和梦的讲解，就敬拜神，回到以色列营中说，起来吧，耶和华已将米甸的军队交在你们手中了。后来他就带着这300人去，用他一个非常巧妙的计谋去这个攻打这个仇敌，于是在耶和华的帮助下，他们大获全胜。当我们回顾看这个一个小小的基甸被神所拣选的，到刚开始的拒绝，到他的信心，从刚开始完全的不信，到一点点相信，到最后他可以踏出的行动的一步，最后靠着神全然得胜。我觉得从这个过程当中可以学到非常非常多宝贵的属灵的功课。首先让我们看到，其实这个神的教会也是一样。 OK， 当你考虑旧约的时候，你看旧约的时候，当你看到以色列人，你就要看到现在的教会，就看到这，这是我们读旧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试点。所以这个保罗在讲到说，那过去的在那些旷野里倒下那些人，他们留给我们的是什么？是一种借鉴。OK， 在哥林多前书讲到了说，这些第十章讲到说，这些以色列人呢，说这些人呢，难道是平白无故写在那里？不是，他是为我们写的，让我们知道可以作为今天的一个借鉴。所以在以色列人身上的这个事情读的时候，你会想到现在，你要想到我们的教会。 OK， 所以再讲一次，说一个神的军队里头，第一个不在乎人多人少，不在乎人多人少。我们并不是非得是要说好，我们大家一起我们要再去，每个人都要这个在这里，人越多越好。所以现在有很多对教会一个对教会复兴的一个比较错误的认识。 OK， 因为人数只要越多的话，只要人数越多，这个教会一定是一个越兴旺的一个教会。其实不然，不一定这样。人数的增长会在一个是一个兴旺的一个复兴的教会的一个自然而然会带出来的一个结果，然而并不是要把这个作为一个第一个目标，把很多人拉在这里，谁不要跑，哎，万一流失一两个人不得了，教会做不成事情。其实教会不会有这样的担心，神的军队不在乎人数的多少，就在乎他这些人是不是耶和华所看上的所谓的神大能的勇士。你会看到第一个要可以说总结出来就是一个胆大心细，他非常的要大胆，在神那里头他是一个没有不胆怯的人。另外他是有一个属灵非常警醒的人，他是一个他要相信神的人。这些你想这些人能够300人最后肯跟着基甸去攻打仇敌的话，这300个人每一个人都非常的了不起，因为他们都知道他们的这个是敌众我寡这样一个比例，他们都知道他们的这个势力多么的微小。然而最终这些留下来300人可以一起如同一人去攻打仇敌，说明这些人他们都是神所留下来的大有信心的人。所以我要说的是，教会最重要的是每一个弟兄姐妹要走向一个神所让你去成为这个样式，一个大能的勇士这样一个，不是说我们成为一个乌合之众。你听没有？在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带出来一大堆人称作闲杂人，在里头这个闲杂人他是没有对耶和华神信心，然而跟随这个大流出来的，最终在倒在旷野里的带来以色列人非常多的问题的，就是发怨言抱怨。 OK， 有很多的不属灵在这个上面，就是带来很多的问题的这个搅扰大众的这样的人。所以这个神的军队不是要可以追求这个数量，而是要追求每一个人都成为合格的神所喜悦的这样一个神大能的勇士，这是非常的重要。然后呢，当你被拣选的时候，你要做好准备。我要说的是，弟兄姐妹，当神的呼召临到你，当神要拣选你兴起，你不一定会成为一个宣教士，不一定会成为一个传道人，神会把你放在他所要放在的位置上。但你有了这样一个感动，我要劝你不要拒绝神的这个呼召。 OK， 不要像基甸一样，我 不要故作谦卑，这些东西在神那里行不通，这只能表现出你的不信，你的怀疑， OK， 只能表现出你是在逃避你的责任，因为神把你要放在那个位置的话是有他的计划，所以神要拣选你以后，你会成为你身边人的祝福，你会成为你家里的一个祝福，神会使用一个小小的你，就像一个小小的基甸一样，会影响到你家里其他的人。基甸非常的小，他不敢得罪他的父亲，然而他没有想到就在那一晚上，他的这样的一个凭着他信心所做出来的一个义举，可以拯救了他的爸爸从这样邻里的堕落当中，把他的父亲给挽救回来。所以他的父亲约阿施是因为他的儿子这样一个义举被一棒子打醒，让他开始斥责那些围攻他们的那些拜偶像的人。所以你的一个凭信心的举动，在神的感动下，你成为身边人很多人的这个激励，一个正面的一个刺激，一个影响。所以神大能的勇士，你会被神使用，从你的家里开始，从洁净你的家里的祭坛开始，你会成为神要你放在那位置上的所有的人的祝福。这是神给你的应许，跟你自己是什么样一个人一点关系都没有。感谢神，让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今天你透过你的话语教导我们，让我们看到主征战得胜，不在乎人的兵强马壮，不在乎一个人的能力，不在乎势力和才能，乃在乎你的圣灵。主，乃在乎你有没有与一个人同在，乃在乎有没有你拣选了他，与他同在。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看到小小的基甸被你所拣选，成为你所重用的一个器皿。他成为以色列人的士师，成为一个可以凭着300人击退强大的众多的仇敌军队的一个人。主啊，他虽然也是软弱的，然而主你怜悯了他。主啊，他虽然有软弱，然而主你怜悯了他。主啊，我们在我们成圣完全的道路上也要学到非常宝贵的功课，透过主啊基甸的故事，也愿主让我们能够来领受如何能够成为一个在你面前蒙你悦纳的你的一个大能的勇士。主啊，这不是我们的外表，不是我们自己所有的东西，愿我们都有一颗单纯的心来回应你。愿主你像和这个基甸显现呼召他一样，主啊你来呼召我们，让教会的弟兄姐妹都预备好自己，洁净自己，洁净自己的家里，预备好为耶和华预备道路，成为耶和华大能的勇士。我愿你来大大的使用我们，愿你的灵就像降在基甸的身上一样，也降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给我们属天的能力。我们感谢你，主啊，让你的教会在你的面前，主啊，每一个人都像基甸一样被你兴起。主啊，也让你的教会所有的主啊这些不讨你喜悦的这些渣子，愿你来炼净，愿你来凭你的旨意，主啊你来拣选，主啊你来带领。我们把主权交给你，我们把荣耀的归给你。谢谢主，谢谢主，今天你通过这个信息教导我们，给我们一颗领受的心。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给我们一颗领受的心，让我们能够把这个话语放在我们的心中。主啊，继续的来对我们说话，来带领我们。感谢主，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